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，马可福音第十章42节，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君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又来了另外的一堂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，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明明讲到君王，贵为君王的还有贵为大臣的，那么讲到君王讲到大臣，我们的主同时也讲到说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的主就说了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用人是雇工的意思，他还可以有他自己的时间，可以回到自己的家，所以你们中间只要谁愿意做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如果要第一的话，像贵为君王一样的话，必做众人的仆人。仆人在原文是奴仆，这个奴仆呢是把自己卖给主人，这个仆人没有自由的，这个仆人好像变成主人一个附属品，他主人去哪叫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然后我们的主说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知道这句话呢就成为了整本马可福音的钥匙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是神的仆人，他怎样做了大家的用人，然后也怎样做了众人。他果然是服侍人，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但是矛盾就在这里，似乎的矛盾就在这里，一面他讲到是做用人，讲到仆人，那意思就是，但是同时呢他讲到为大的，他也讲到为首，所有为大的和为首就好像君王，就好像大臣一样。那么世界上的人呢，有君王治理你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你们，但是呢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但这并不表示说你们中间没有为大的，并不表示你中间没有为首的。可以，如果你要为大，你就要做你们的用人，如果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别做众人的奴仆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那你读完了整本的马可福音，你知道我们的主是不折不扣的神的仆人，他的确为着爱我们把我们的命舍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是整本的马可福音。那马可福音呢可以分作16章，前面有10章，后面有6章。前面10章告诉我们牛在耕耘，因为马可福音的形象乃是牛的形象，所以我们的主怎样做牛做马，怎样是神的仆人，那么当然他耕耘的场所就是这块田，这个田就指这个世界，那么这是指着前面10章来说的。那这10章呢又分作前面3章和后面的7章，那么3章的部分给我们看见说神怎样在世界里面耕田，意思就是说怎样他不再告诉我们他怎样做众人的奴仆，然后后面的3章告诉我们他怎样做家中的用人，所以讲的后面家中的用人就他怎么样服侍12个门徒，服侍他所蒙召出来的门徒，所以他服侍有两个对象，一个呢是世界做了众人的奴仆，这就是马可前面3章告诉我们，然后接下来的7章呢就告诉我们他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了被他服侍的最后得救了，结果他还是服侍我们， 他怎么服侍我们呢？那么这就是后面七章所告，所以加起来呢总共是十章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在田里耕耘。这是前面的十章。那后面的六章呢，就给我们看这头牛是怎么放在祭坛上，所以他怎样做了多人的赎价为大家舍。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马太可福音，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服侍我们，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还是他服侍的对象，他把命都给了我们。那正是因为他服侍了我们，正是因为他为众人做了众人奴仆，而且服侍人把命，而且舍命做了多人的赎价，所以我们心里都知道他是最大的，我们心里也就知道他的确是我们的君王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整个的似乎的矛盾里面，一面他是仆人，另一面他也是君王。正是因为他是仆人，所以他是最大的，他是因着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上，结果呢他是最高的。所以最高的和最低的，这个不是似乎的矛盾呢，但是在我们主的身上是看得很清楚。那不止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神的仆人，而且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是君王。所以我们讲过了，这一组马太跟马可这一组的马太跟马可这一组的似乎的矛盾，乃是君王和奴仆之间的矛盾。一个人如果是君王，别人一定是奴仆，但一个人做了奴仆以后，他怎么可能是君王？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，他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？他把我们救到他王权的地步。他是不是征服了我们？他是不是用高压，是不是高压式的掌握了我们？没有，他服侍我们，服侍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，我们永远愿意做他爱的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不止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我们的主不止做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君王而救，或者是救主而君王。没有一个人救到一个地步不救到他王权底下。所以主教我们说，我们要这样的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天的管辖之下，所以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他在凡事上做我们的主人，他凡事上支配我们，凡事上指挥我们。所以但是问题就是，我们真的相信他是我们的君王，他怎么是我们的君王的？这就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。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的时候，很明显那个形象是狮子的形象，你看见他向着罪永远说不，向着父神的旨意永远就是，这是狮子。狮子的表现就是，当罪的诱惑来到，当罪的试探来到的时候，你能够像狮子一样，你能够你看见说对罪永远刚强，像狮子一样。但是呢，对于父神永远说是。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怎样是那个王。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，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有三个十四代，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有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然后呢有一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西，到大卫王，一共十四代，然后大卫王一直到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又是十四代，然后到了巴比伦以后又是十四代，所以可以说是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主耶稣是王的话，他是什么样模式的王？他是怎么做王的？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三个十四代。三个十四代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如果把大卫这个希伯来字当然有些字母把它拼凑成功，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值，因为希伯来文里面没有数字，没有，它是用这个字母来代表一个数字，比方说它的第一个字母就是我们英文的 A 代表一，第二个字母代表二，第三个字母代表三，所以这样你可以用完十，然后下面接着下面一个字母就是二十， 三十、四十，然后一直到一百，一百完了以后呢，就是两百、三百、四百。所以二十二个字母，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目。如果你把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字母加在一起，就是四百零一，清楚的。所以如果你用这个办法来算这个大卫的名字，希伯来文名字，你把它加起来，刚好是十四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怎么做王呢？他像大卫那样的做王，所以是十四代，十四代有十四代。那不止如此，在中间的十四代刚好十四个王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家谱乃是大卫的家谱，所以这个族谱家谱乃是王的家谱。那我们的主如果他是君王的话，什么样的君王？在圣经人物里面，谁最能够描写他是怎样的君王？那么这个就是大卫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的主乃是照着大卫的模式来做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大卫是怎么做王？大卫是先流浪，然后才登上宝座。大卫是一个有王的实质，有王的生命，但是没有王的宝座。真正坐在宝座上的是扫罗。但是让我们知道，当大卫漂流在旷野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没有宝座的君王，但他实实在在的是王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大卫一生乃是矛盾的一生。当神高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已经是王，就的生命来讲他是王，但是呢他没有宝座，他要从一个旷野流浪到一个旷，另外一个旷野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马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就像大卫一样，所以他一生下来他就过逃亡的生活。因为你记不记得，等到希律看见好像被三几个博士愚弄了以后，结果他就认为他就要杀两岁以里所有的婴孩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们天使呢就启示给约瑟，叫他要起来逃亡。刚好呢是博士所送的黄金、乳香、没药，就做了他们的奴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主是王的话，他应该叫别人流亡，但是不是。结果你看见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他跟着父亲逃到埃及，一直等到希律死了，然后他们才回来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他是君王，但他没有宝座。你看见，但他的的确像大卫一样，他里面就是君王。所以当你读到整本的马太福音，我们要知道他是怎么做王。他是到处被人追赶，好像地毯式来搜寻他，像寻找跳蚤一样，像寻找一只死狗一样。这个人好像是万物中的渣滓，但是你遇见他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是个王。这个不是矛盾是什么？这不是似乎的矛盾是什么？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果然是王。但是呢，稀奇的，如果他是君王，为什么他自己要逃难？为什么到处被人追赶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就像大卫那样做王，是先经过流浪，然后达到宝座，先卑微，然后才升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这就是我们的弥赛亚，这就是我们的主。今天你如果去到世界上去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王？你知道说他所戴的冠冕是荣耀的冠冕，他一定坐在宝座上，他拿的一定是权杖。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是弥赛亚王？你怎么知道天国的国王就是我们的主？你要注意，你如果找到有一顶的冠冕，那个冠冕是经济编织成功的，那就是我们的。不止如此，他手中拿的权杖不是真的权杖，那是芦苇编的杖。所以这一幅景象告诉我们什么？马太福音刚开始告诉我们说他怎样的流浪，到了中间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好像大卫，跟随大卫的，大卫当初跟随他的人，他们饿了，所以呢他们到了安息日就吃了陈设饼的 陈设饼，桌子的陈设饼。但是呢，等到这些真的跟随主耶稣的这个跟随的人也在旷野里面，他们经过麦田，他们饿了，结果他们掐一掐麦穗，他们说他们犯了安息。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，当初的大卫怎样的流浪，怎样在安息日吃了陈设饼桌子上的饼，今天照样的，你怎么解释这些人在安息日他们可以吃那个稻麦掐出来的麦穗呢？不要忘记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像大卫一样。然后到了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，他手中拿着权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这个君王是怎么做王，在哪里做王？你还记不记得两个强盗，一个在他左边，一个在他右边，没有一个人比他们更靠近我们。他们几乎是用显微镜来看这位要钉十字架的主耶稣，在他们的眼中，主耶稣就和他们一样，因为他被列在罪犯里。所以起头两个人都讥笑他，但是后来有一个人改口，有一个人改变了。他越看这个人，越听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有一个祷告，他说：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他知道说，有一天你要得着一个国家，你要得着一个宝座。弟兄姊妹，他一眼就看出来他就是君王。所有在十字架上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太的，所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要咒诅的。你要知道吗？因为只有咒诅能够减轻那个痛苦。一个人痛苦到一个地步没有尊严，一个人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只有用咒诅能够减轻他的痛苦。我们的主也是人，也是血肉之身，当他受尽了摧残，他受尽了人间最大的痛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他仍旧坐在他的宝座上，他一点都没有失态，他一点都没有失去他的尊严。不要忘记，十字架原来就是他的宝座。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登基的，所以难怪那个强盗说：主啊，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。他知道这里有一个人，好像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乃是宇宙的君王。所以他有一个祷告，巴不得当他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能纪念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强盗得救了。强盗怎么得救的？主说：今天我就和你在乐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强盗所认识的主乃是君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这个君王好像没有威严。这个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弃绝我们的主。他们觉得他们的弥赛亚应该是要把整个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，结果主耶稣反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这个十字架证明给我们看，他是经过十字架达到宝座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他有一天要升到天上去，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得着荣耀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已经坐在宝座上。所以难怪有人发现他，最清楚的是用显微镜看见他的，最清楚的是最贴近他的人，有一个人能够说：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天国的奥秘。因为我们今天都叫我们跌破眼镜，我们讲的天国，我们讲的国度，都是讲的荣耀，都是讲的威严。但是我们的君王是逃难，我们的君王是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，我们的君王他的头上所戴的是荆棘的冠冕，他手中所拿的乃是芦苇编织的杖。弟兄姊妹，他乃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就是他最荣耀的时候，就是他登基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，这是我们的君王。所以这个就是主做王的矛盾。他是做领袖的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他的君王一点都没有错， 他怎么做领袖的？他是用高压来征服人们没有？他是用十字架的旗帜，不知道招降了千千万万的人。我们知道说，连维多利亚女王，她都愿意把她冠冕投在主的脚前，不止24位长老在宝座前是这么做的，把他们的冠冕投在神的面前。那同样的，所有地上的君王遇见主的时候，都应该像维多利亚女王所说的，如果他回来的话，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做君王的，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似乎的蒙恩，但是他就是狮子，表面上是最软弱的。当你转过另外一个脸，当你走第二里路，当你给第二件衣服的时候，表面上你是没有用的，是最软弱的人。今年你还贴上去，今年还转过第二个脸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没有叫我们转第二个脸，世界没有叫我们给第二件衣服，是我们的主叫我们转过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狮子，他要把我们磨成像各个像小狮子一样。我们最勇敢的时候，最刚强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忍耐的时候。许多人忍耐出胃病来，证明他软弱。一个刚强的人不是忍耐，一个刚强的人乃是转过第二张，一个刚强的人能陪他多走一里路。罗马的法律等到必要的时候，那些必要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只要罗马兵丁在你肩膀上拍一拍，你就要为着公家，为着国家，你要走一里路，也许把一个东西从这里搬到那里去。但是罗马的法律是保护所有罗马人民，你最多只是一里，多了一里你可以拒绝他。那个时候罗马兵丁就违反律法。所以我们的主是怎么说的？就说这个世界的要求来讲，走一里就可以。但是我们的主说，你要陪他走二里路。一个人，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的意志受了伤，你很不情愿，但是你知道这是你对国家应当尽的义务。等到你尽完义务以后，你就了，你再也不欠他了。但是主说，等一等，你是没有欠他，但是里面有一个生命是狮子的生命。这个时候刚强的人不是逼迫的人，叫别人多走一里路的人不见得是最刚强的人，乃是能够多走一里路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才是最刚强的人。所以马太福音乃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就是狮子，他对罪永远说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怎么表现那个生命是狮子的生命？怎么表现这个生命是君王的生命？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约翰这个犹大大卫有两次的经历，有两次在洞里面他可以解决了扫罗。如果他解决了扫罗，他明天就不再漂流，他就接受了他漂流的生活，宝座明天就是他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两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，结果大卫居然重新的放回神的手，那个生命乃是作王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没有宝座，问题是等到钱真的在你手里的时候，要试验出来你是君王呢，你还是奴仆。如果你真的君王的话，是你用钱，不是钱用。等到有一个环境告诉你说，从此以后你不再流荡了，从此以后你不再漂流了，就不再有十字架了，你接受你漂流的生活，明天你就坐在宝座上。那你有两次大卫重新把扫罗放回神的手，继续明天继续过他漂流的生活。等到扫罗地毯式来寻找死狗的时候，好，保大卫还要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。弟兄姊妹，结果从扫罗的口里说，你要做王，你必定要得胜。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的做王的生命，乃是狮子的生命。不要忘记，表面上扫罗是狮子，他能地毯式了寻找死狗，叫死狗。 但是呢，乃是两次扫罗再一次把扫罗放在神的手里。那那个时候世界上就看见说，这个人虽然没有宝座，他已经坐在宝座上。虽然到处的漂流，那个十字，如果用十字架来代表他的漂流的话，他漂流的时候就是到处坐在宝座，他的宝座乃是活动的宝座，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外一个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怎么在地上，他的确是君王。最后他们讽刺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这不是讽刺，是事实。他果然在十字架上做王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14号十字架。如果你从犹太的月历开始算，正月14号 ,1,2,3,4,5 一直数到14，我们的主就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14,14,又14代表什么？代表十字架的故事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